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首先我要非常感谢刚才的敬拜团队，他们用以赛亚书和那些诗歌来预备弟兄姊妹的心。我也谢谢藤牧师的祷告，我真的靠主来得胜，靠着主来圣灵来浇灌我们，使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得到造就。所以我们这个系列的话呢，是讲耶稣受难，今天是第二讲。在上个主日的信息当中呢，藤牧师已经讲到了马太福音当中的第26章31到35节、40到41节和67到75节，关于彼得在耶稣受逼迫当中不认主的原因，以及如何预防和治疗彼得的错误，告诫我们要摒弃骄傲，警醒祷告，并且要忧伤痛悔，确认爱主，从跌倒当中靠神重新站起来，为主所用。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这一章当中的36到66节，这些经文记载的是耶稣离世的时候近了，他就带着门徒来到科西马尼园来祷告。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重要的祷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分别记载在三本福音书当中，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马可福音14章32到41节以及路加福音39到46节。这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以前的最后一次的祷告。接着他被门徒犹大出卖，被兵丁抓走，在大祭司和文士面前受审，被鞭打，受尽逼迫和羞辱，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仅拥有完全的神性，又带有无罪性的完全的肉身。他有感情和肉身的需要，他会哭泣，会疲倦，会饥饿，甚至会生气，但是他却没有犯罪。他更有顺服的、坚强的、喜乐的那一面，如此他战胜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得胜，就像刚才诗歌里面唱到的，他是一个无罪的羔羊，他用他圣洁的身体只为了我们这些破败的生命来献上。所以他得胜成了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典范。神的救恩成功了，使我们一切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从死里复活的人，将来必不被审判。我们现在就得着与神永在的同在的永生，而且永远不会失去。所以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因着感恩，就要活出神对我们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谦卑的顺服的跟从主，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成为圣洁，容神一人。今天我会从两个方面来给大家分享。一是要迫切祷告照神旨意，第二是顺服到底成就神旨。首先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我们来一个时空的穿越，让我们回到2000年前的那个夜晚，一起来回顾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真实的场景。我们身临其境的来经历以主在克西马尼园那段艰难的时光。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当时也在场的话，我们的反应和表现会如何？好，我们先来读几节经文。36节到39节，我们一起来。好，请。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科西玛尼的意思呢，是一个榨油的地方啊。那么它本来是一个在这个橄榄山上面的一个榨油的地方，这是当时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啊。这是大概一个墙图，大祭司的府，然后呢，这是刑府，这是他主要上十字架的哥哥他山。那么既然说这个科西玛尼是一个榨油之处，所以这个园子的名字正好表明了耶稣当时内心的经历，因为他即将被杀，献上作为赎罪祭。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极其的忧伤痛苦，就好像橄榄要放到榨油机中被压碎一样，他也要被破碎。所以耶稣到了科西玛尼园，将其他的门徒留下，只带了三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进到园子里面更深的地方去祷告。他通过迫切的祷告清楚的肯定，这就是天父的时间，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从腹中接过苦杯，来顺服和成就天父的旨意。这里说的苦杯是一种比喻，它是用来指无罪的救主，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就像圣经以赛亚书53:6说的：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是主耶稣在地上一生中最艰难的经历，所以经上说他忧愁难过，我的心忧伤几乎要死，真实的表明了当时主在科西玛尼园时的心情。这也是主耶稣在人性方面他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因为作为人来说，他将面临十字架上的痛苦和死亡，这是一件让他极其忧愁悲伤和难过的事情，因此他需要来在天父面前等候，迫切的祷告，求天父赐下恩典与力量给他。正如路加福音22:43告诉我们，天使就来加添他的力量。不过主在此时此刻最忧伤难过的，不是他肉身的受苦流血鞭打的痛苦，而是要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的身上，因着我们的罪，甚至叫父神掩面不看他的爱子，好像神离弃了他。这就是为什么后面看到27，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必须忍受与父神的分离，必须忍受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在十字架上献出他圣洁的生命。这就是让主极为痛苦的原因，而且这个痛苦远远超过了主耶稣肉体上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我们人世间一切的痛苦。但是当耶稣软弱而且极其悲伤甚至要死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不再祷告，而是说像路加福音22:44说，祷告更加的迫切，而且越是软弱越要恳切的祷告，靠着更加恳切的祷告，他重新获得了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想，我们默想一下，我们在人生在痛苦孤单无助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会无法祷告，或者是无心祷告，心中会丧失力量。那么我们说，在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如何还能向神迫切祷告，像耶稣那样靠主加添力量呢？接下来我们看看耶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的三次的祷告。所以经上说他向父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耶稣知道 死亡的痛苦是难以承受的，他就向父神祷告，希望把这个苦悲撤去，使他不必要去承受十字架上的痛苦。虽然他的心愿是要将这个悲拿去，但是他仍然顺服了神的带领，按照神的旨意，就像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些的经文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一个座右铭。我们没有人愿意在人生的旅途上遇到苦难，也没有人愿意无缘无故的来承受苦难，但是耶稣在这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那么他在这里的祷告是一个顺服的祷告，他三次用同样的话语来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四十二节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我们看他的三次祷告，一次比一次的更加的迫切，虽然他的心中已经忧伤到了极点，但是为了天国的呼召，他宁愿卑微自己，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祷告，他的中心和精神就是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尽管他的从人性方面他是想离开这个苦悲，但是他更是要排除任何与天父的旨意相违背的这样一个念头。那么神赐给耶稣最好的，不是将这十字架的苦悲拿掉，而是要他将救恩完成，使他受死、复活、升天，成为圣灵征战的得胜者。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说，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就是主耶稣得胜的秘诀。我们再来反观我们自己的祷告，也许我们往往只知道一味的去要求，而不是先去寻求神的旨意，不是照神的意思，而是要要求神照我们的意思去成全我们，这就本末倒置。主的祷告是求神的旨意，是一种绝对的顺服，所以我们祷告的心态和观念要改变。因为那真正蒙了应允的祷告，并不是照我们的心愿来达成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建立在自己的需要上面，而是应该要建立在为了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上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常常会遇到困境，比如说生病、失业、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有问题等等。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将如何去面对，所以我们心里面就会感到恐惧、忧伤，甚至无法去承受。当我们陷入在这种苦境当中的时候，因着困难一事无法解决，常常会认为耶稣他不理我们了，他没有体会到我们的痛苦。实际上正上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他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世上，一样经过许多的忧伤和痛苦。所以耶稣可以体恤到我们的软弱，当祷告的结果不符合我们的心愿，与我们的期望有差别的时候，千万不要对神失望，不要认为主不爱我们、不体恤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的祷告没有蒙了应允，而是要对他仍然有耐心，去耐心、去爱、信心去等候，因为他爱我们，且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他会将最好的来赐给我们，我们在困难当中的呼求，他一定会听到，因为他自己亲自走过这段艰难的路程，所以他的陪伴和扶持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度过这些人生的风风雨雨。我们下面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是应该如何不照我们的意思，而是照神的意思呢？我们要如何不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是要去照神的意思呢？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他跟神祈求说，我要变成一个大理石。那么隔天早上他起床以后，就发现哎，门口多了一块大石头。神就在他面前说，如果你要完成大力士的梦想，你就把这个大石头推到那边的小山上去吧。这个人就认真的照着神的话，每天努力的去推那块大石头。但是不管他怎么样的使劲，怎么样的努力，大石头仍然纹丝不动。但是他没有放弃，日复一日的继续的推。这样过了许多年，终于有一天石头动了，他就往前推，但是只要他一松手，这个石头什么就滚回到原地了。这个人又继续努力了几年，可是无论他怎么推，大石头还是会回到原地。他就沮丧地想，要把这个石头推上那个小山坡看来是遥遥无期了，他的祈求和祷告要落空了。就在他沮丧的时候，突然有个邻居请他来帮忙，要搬东西，他就热心前往，轻轻的一推，那个就把邻居家的重物给推动，他才恍然大悟，原来神早就帮他实现了梦想，他已经成了一个什么大力士。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有他至高的美意和计划，所以让仅凭我们有限的头脑和知识实在是测不透看不清的。如果我们谦卑自己，不折不挠的来求告他的名，紧紧的抓住他，神就会将他的旨意来指示我们，甚至让我们参与到他更大更美的计划当中，使我们走在他更高的道路和意念当中。就像耶利米书33章第3节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来指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每个人可能都在看微信，前两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短文，讲到祷告的重要性，非常的简单直接明了，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祷告。文中说，哎，祷告是一扇窗子，开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而祷告又是一架梯子，架起你与神之间的通道。祷告是一把尺子，量出你与神之间的这个距离。而祷告不是神不知道，而是什么？你不知道。祷告不是叫神听你说，而是叫你听神说。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的旨意，而是叫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只说，就像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之前的那个克西马尼祷告说，愿主的旨意来成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定时的祷告，我们可能渐渐的就没有了祷告。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有定时的祷告。如果我们在祷告上失败，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都不能成功。如果是忽略了祷告，就等于失去了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但在神面前没有能力，在人面前没有能力，在仇敌面前也难以站立。所以我们看那些在为神做了更多的事情的人，都是那些早起用膝盖跪下来去祷告的人。神可以做一切的事情，但是他情愿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成就，使我们在他的事工当中，在其中都有份。所以祷告是向神述说他的旨意，不是求神要照着我们的意思去行。 祷告就是向神说出我们对他的信靠，对他的顺服，对他的敬拜和赞美以及感谢。所以我们多祷告，我们就渐渐的，我们就说出从圣灵来的感动，圣灵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并且记住圣经当中主的话语。所以我们只要忠心的按照圣灵的引导，就必进入到不住的祷告当中，使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讲到顺服到底，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这里说，当耶稣第三次祷告回来说，他说时候到，人子将被卖。那么这个时候，犹大已经带着那些兵丁要来捉耶稣了。那么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所以主耶稣借着三次连续的祷告，已经在天父给他的最大的使命上完全的降服起来了。他清楚的知道应当起来遵照神的旨意，所以他对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他知道他也将要走到什么地方，他已经明明的知道死亡已经逐渐的临近了，但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他仍然勇敢的走向十字架。所以我们再看其他的经文，我们看到门徒们的反应，这个时候什么，彼得他就什么，他就拔刀相助，而其他的门徒竟都逃跑了。那么彼得当然是出于对神对主爱心的冲动，他就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一个仆人的耳朵削掉了。但是这种天然的爱在紧急的关头往往是错误的，也是很危险。所以耶稣责备他说，收刀入鞘吧。意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不要凭着肉体和征战。今天我在早上灵修的时候，正好听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们讲到什么，大卫要去和哥利亚征战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不是靠着刀和剑，而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真的神给我讲，哎，我是真的就用到这里，我说神真的是很奇妙，在我灵修的他就让这句话语的就在这个地方，就说我们不是靠着刀，不是靠着剑，而是靠着神的大能，靠着万军的耶和华。那么主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一方面是指责彼得如此的鲁莽，只会危害到自己和其他门徒，另一方面也是说那些罗马的兵丁，他们虽然用武力将耶稣捉去，但是将来也会死在比他们更强盛的人的手里面。我们再接下来看后面的经文，五十三、五十四节这两节经文当中，好，我们一起来念。你想我不能来求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然如此的话，等门验验。好，我们到这里。所以我们看在这里两节经文当中，耶稣告诉彼得说，他这样的举动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主根本不需要门徒来保护他，即使他有天父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那个时候一个营大概是六千人左右，十二营的天使来搭救他，他也不会去动用。为什么呢？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若是他要想要避免喝这苦杯不上十字架的话，他自有属天的办法来保守他，根本不需要人来为他做什么。我们的主不是不能救自己，而是不肯这样来违背神的旨意，去勉强神来保守他。 所以他面对敌人的这个门徒的出卖，敌人的阴谋，他没有退却和逃跑，也不使用神的力量去挫败这些阴谋，而是基于他的信念和使命，就是要去受苦和遭迫害，也就是说要去应验先知书上的话。我们在很多的经节上面提到，撒迦利亚书三章七节，以赛亚章五十章第六节、五十三节和其他的经节，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的去给大家看。所以他不是为自己要被救脱离恶人的手，而是说他尽管可以有很好的方法来解救自己，但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他愿意完全的顺服，宁愿不用任何的方法来保守自己。那么五十六节接着说，当下门徒是吧都逃走，离开他逃走。对此耶稣也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他已经上次陈牧师在上一讲已经预言了他们必定会这么做，他比门徒们更了解他们的为人。所以他预言说，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群羊就分散逃跑。所以当试验临到的时候，门徒们都失败，即使那个充满爱心的约翰和夸口的彼得都没有能经受住那危难时刻的考验。所以彼得曾经发誓说，即使别人都离弃你，我也不离弃你。可是耶稣却很清楚彼得说的这句话，所以他特别的提醒彼得，预言彼得不但会逃跑，而且在紧要的关头什么竟然三次拒绝不认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我们穿越时空回去，如果我们在场的时候，我们默想一下，我们是不是也会像那些门徒一样，像彼得一样，有过这样的夸口，立志要好好为主奉献我们的才智和能力，跟随主为他所用。可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处境危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变卦，不但远离了耶稣，甚至拒绝承认我们曾经与他同行天路的这样一个过程。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在跟随着主，但实际上就像经文里面说到，是远远的跟着耶稣，以他保持的一种若即若离的这样一个距离，我们就观看形势，可能随时准备什么像彼得和门徒一样弃主而逃。所以不要以为只有在彼得身上才会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也会像彼得一样，不是吗？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要顺服的功课。那么讲到顺服，什么是顺服呢？其实顺服就是自己不愿意也要去接受神对我们的安排，对环境的安排。那么如果是自己愿意或者是满意去做的话呢，那或许不叫顺服，而是叫什么？叫同意。所以顺服就是即使我们不愿意不高兴，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依然去接受，仍然去做，那才叫顺服。所以顺服不是让神把我们的环境变得对我们更有利，而是在现有的环境当中借着祷告来到他的面前，借着他的教导去行事为人。实际上顺服就是在主里面怀着一个什么心甘情愿的心，在顺服里面我们有甘心，而且要有喜乐。是的，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遇到这样的困境，也没有一个人愿意甘愿受苦。但是如果我们向神祈求将那些不好的记忆离开我们，而一时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反过来学习用顺服的心来看这样的经历。我们也发现神在那些困境当中会给我们许多奇妙的恩典，而且他的恩典 够我们用。所以耶稣就被带到了大祭司和文士面前。我们最后看后面这几节经文，耶稣被兵丁带到了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他召集了一批文士、长老和假见证人，他为了寻找法律的依据要治耶稣以死罪，可是总找不到什么真凭实据。那么面对大祭司和文士的审问，他在起初对起初的一切的诬告和不实的指控他都不予回答。那么他在面前不表白不回答，是应验了什么？这个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刚才我们这个团队念到了53章啊，说又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不是因为恐惧害怕而不说话，乃是因为他全然的顺服神的旨意，完全奉献他自己。他受尽凌辱和鞭伤，受尽了所有敌人的攻击，为的是让我们的众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就像我们刚才诗歌里面唱的那样，为了我们破碎的生命，他是一个圣洁的无罪的，就是让我们的罪孽能够归到他的身上，使我们这些堕落无望的破败生命的人能得到拯救。所以当问到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的时候，他就明确地向他宣告，他是先知以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位人子，是神的儿子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为了做基督的见证。那么人子就是主道成认肉身的这样一个地位和身份，他蛮有权柄，就像约翰福音5章27节说，而且他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所以他在敌人面前宣告说，他很快要看到他将来的荣耀，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啊，第54节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来降临。他要来审判一切不信的和反对他的人。所以从今天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学到哪些功课呢？我们想首先是什么？是祷告。再一个呢，就是要顺服。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属灵的追求和征战都是与祷告分不开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肉体有软弱，就必须常警醒，多去祷告，凡事要寻求神的旨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心中来提醒，对我们显明，我们被光照，并且我们得到保守，我们才能胜过软弱，不至于跌倒失败。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要认真的肯花代价的，不祷告到透，不祷告到通，就绝不停止。所以一方面要专注的去仰望神，只有靠从神那里来的力量，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真正放下自己，完全的顺服神，这才是祷告的得胜。就再给大家讲一个小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叫什么格莱美音乐奖 Grammy Award， 它是被称为音乐界的奥斯卡奖。这个奖项是由美国国家录音艺术科学学院主办，它主要是奖励前一年内所发行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有突出贡献的音乐人，是美国乃至全世界音乐界最重要的音乐这个奖项之一。从2012年开始，为了鼓励基督教流行音乐的发展，格莱美新增了叫做当代最佳基督教音乐表演的歌曲奖。所以在今年的第59届格莱美奖，而在2月12号举行的典礼上面的话呢，有一个基督徒的，这是格莱美奖，他是一个镀金的金唱机啊。那么最今年的这个最佳的基督教音乐奖呢，就授给了一个叫希拉里·克林顿的人啊，希拉里·斯卡特，这个求主饶恕，求主饶恕，希拉里 Scott， 他授给了 Sally Scott 这个人，所以这是他的一家人，他由他的一家，他是主唱和他的一家啊来这个领这个奖。那么他这首歌的话呢叫什么，叫 Thy Will， 译成中文叫你只成就，你只成就。那么这个歌曲的话也收录在他们一家所创造的一个叫做爱保留 Love Women's 这个专辑里面。这个专辑本身也获得了今年当代最佳基督教音乐专辑奖，而且打入北美音乐排行前十名。好，我们现在一起啊，这个在我们分享这个听这个，我们说他这个作者本身他还有一段非常感人的这个创作的歌曲的经历，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讲了，我们就不分，大家有机会可以网上去摄取。我们现在请童工给我们放这段音乐好吗？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段福音，这首福音歌曲。
Thank you.
刚才从我们整首歌听下来，让人感到的这是一首什么呢？是一个描写一个基督徒在走天路旅程当中，他遇到很多的艰难和自己不理解的事情。那个时候他内心的一个告白，虽然很难，但是人相信神的意念高过你一念。歌曲当中一直在重复一句话， Thy will be done, Thy will be done。 那么这句话是出自圣经当中的主导文， Thy kingdom come, 愿你的国降临，以及 That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虽然我们经过了这样的艰难，行过死荫的幽谷，但仍不怕遭害。神会像那慈绳爱索一样带领我们前行，因为我们对他有信心。再大的风浪，还是那句 Thy will be done。最后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赖若翰牧师在这个十步十经法里面，他归纳出祷告蒙应允的五个秘诀。第一是信的祈求，就是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可以成就万事。第二是义的请求，说义人是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切的祈求，要恳切的祷告。同的祈求，就是说同心合一的祷告必蒙天父成全。最后一个是准的祷祈求，是说我们要对准主的心意，按主的旨意去祷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主耶稣他在耶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相信他最大的挣扎就是这个准字。因为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那么上面我们看到这所有这几个当中因素当中缺少的任何一项，都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祈祷不蒙应允。这五个要素可以用一只所谓叫做祷告蒙应允的手来表示。那么其他手指的分别是什么呢？是信，是义，是切，是同，而大拇指是准，因为它可以主宰我们手的整个活动。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起来省察一下，是否按照这五个秘诀去做？是否要把我们这个看看这个信啊、义、切、同和准，我们是否把耶稣基督在这科西玛尼园身体运行的祷告也应用在我们平常的祷告当中，让我们学习做一个警醒祷告的人，一个顺服的人，让我们能够更加警醒，更加的谦卑，更紧紧的跟随主，靠主得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真是软弱的人，我们一点不会比彼得做得好，也不会比其他的门徒做得好。因为许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需要付出代价，遇到困难甚至是威胁的时候，我们不肯跟随你，我们选择逃避，远离了你。主耶稣，求你来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更加的警醒，常常为自己祷告，也为别人来祈求。要克服我们人生的艰难，要胜过苦难，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意志，我们不能靠纯熟的圣经的道理，我们不能靠丰富的属灵经验。要胜过软弱，就必须要警醒祷告，免得如人迷惑。只有通过祷告，我们才能面对世上的诱惑，不至于失败和跌倒。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信心和勇气，就让圣灵来光照，来帮助医治和更新我们。无论我们生命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不会离弃你，我们会以你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就求你赐给我们坚韧的毅力，当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此就惧怕，我们就屈服。主啊，我们愿意效法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和艰难，我们都不要忘记你永远是我们的典范，是我们人生的标杆。 主，我们要常常向你祈求，给我们添加力量，使我们能面对一切困难，顺服你的旨意，一生跟随主，荣耀主你的名。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